合资车减配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节约成本，同时国内政策也不完善，也让这个减配有机可乘啊。你比如说啊，欧盟的汽车它是必须强制标配很多安全配置才可以卖的啊，国内呢强制要求的配置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，这个就使得合资车可以所谓的顺理成章的减配了。关于欧盟汽车法规的最新研究趋势上面讲啊，在欧盟呢 ,ESP, 自动刹车、车道保持、日间行车灯、胎压检测等等11项功能是必须在车辆出售前标配的。我们国内呢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上面呢，只要求 ABS、示宽灯、后雾灯和安全带标配。2020年才开始强制要求胎压检测，你看少不少啊。那国内政策不完善，就导致减配的现象非常的普遍了。打个比方，一套神仙水啊，它其实是包含很多小样的啊。你在买的时候，一般商家呢是给你那瓶大的，没说规定必须什么东西都要给你。商家不给你这些小样啊、试用装啊，你也不能怎么样。对不对？那你比如说这个美版丰田卡罗拉全系标配是8个安全气囊，中规版的少2个气囊的，本田飞度美国标配 ESP 的，到中国呢也阉割掉了，也就没有了。那么除了相关政策上的不完善啊，近几年中国这个国产车逐渐崛起，合资车想要打赢和国产车的这个价格战，它也只能减配了。国家质检总局主办了个中国品牌啊，它上面有一篇下探上攻合资车与国产车打响攻守大战，上面讲啊，这国产车正在反攻合资车，逐渐占据合资车的市场份额了，杀回去了。那为什么合资车它不提升自身的性价比去和国产车竞争呢，而是靠这个减配来获得这个市场呢？合资车送价中间还包括一个叫做技术转让费的东西的。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有论文，外国公司参与我国产业竞争中知识产权因素考量，以汽车产业为例，上面讲到啊，这中国汽车公司从外国引进这个汽车技术，那中国汽车公司呢要向外国汽车公司支付一个转让费的，那理所当然嘛，版权对不对？那一汽大众每生产一辆速腾就要向德国缴纳 1.5 万元左右的技术转让费，那这成本上的这个劣势就使得这个合资厂商呢想要降价出售，那只能在配置上面所谓的节衣缩食了。哎，就好比啊，两个小孩子都是用橡皮泥在那边捏玩具啊，其中一个小孩的橡皮泥被别的小孩抢走了一点，或者他妈妈说你就要比人家小一点少一点的，那么好了，那你捏出来那个橡皮泥也就是稍微小一点了啊，而且在配置上稍微减一减，他就可以省很多钱。丰田亚洲龙轮胎减配的例子啊，美版亚洲龙用的是18寸19寸轮毂配普利司通轮胎，国产亚洲龙用的是17寸18寸配韩泰轮胎，18到17相差好像一寸嘛，轮胎也就是换了个牌子嘛，一辆车四条轮胎大概可以省2000块钱，亚洲龙2020年1月销量是12038台，一个月省下几百万轻轻松松，这不是钱、啊、当然是钱了，而且这还仅仅是一个车型的一个配置，我们举个例子来，不好说的，小不可大算啊。那刚才是说合资车需要减配或者叫想减配，那现在我们讲讲它为什么敢减配啊，他敢减配就是因为很多国内的消费者他买合资车觉得就更有面子，即使减了配也还是愿意买。那中商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他主办了个商场现代化，上面有一篇论文，我国汽车市场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营销策略分析，上面说啊，这对于绝大多数有着购车意向的消费者来说，合资品牌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对象，买合资车呢就可以让自己更有面子啊。那么在乎车标，那车标以外的东西就不是那么在乎了，减配你减一点不减一点，你是不是奔驰你就说嘛，是不是丰田是不是你就说嘛，就这种感觉了。你比如说奔驰 A 级的后悬挂，国外多连杆独立悬挂，国内顶配都剪成扭力梁一根头的啊，大板车悬挂无所谓，你就说他是不是奔驰，哎呀隔壁家张三买了个奔驰啊，都是这样的。中国乘用车联席会的数据啊，2019年消费者对奔驰 A 级车的评价，满分是5分的话有 4.43 分，而打分最高的它就是对品牌的这个认可度。那减配之后的 A 级销量反而从2018年的19,041台飙升到2019年的69,647台，翻了好几倍。你看减配归减配，人家就问这几个问题，你是不是大牌，是吧，你是不是变便宜了，是，减配我不关心的，那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合资车它就敢这么减啊，那不过凡事都是要一分为二的看啊，减配这件事情也不能说是一棍子就打死啊，你仅仅是舒适性的配置被减掉的合资车，我觉得依然还是可以买的。中国汽车市场上面有论文，舒适性配置是汽车消费的临门一脚，从上面讲啊，这舒适性配置呢是消费者较高层次的需求，安全的性能和优惠的价格其实是更重要的。你比如说大众的进口途观和国产途观比啊， 发动机、变速箱、车身结构制动器、前排安全气囊、侧气囊、车身稳定系统等等这些配置上都是相同的。不过这两车的做工它有所区别啊，和途观 L 内饰的全塑料材质比呢，这个 T 管啊，在这个整车四门板的这个储物格上呢，还加入了一些什么防滑的这种植绒工艺，用起来更加舒适，那成本相对也更高一点。那么如果一位消费者朋友买车，这预算啊，进口版不够，或者是不是很充足，而我又想买这个东西，什么毛绒不毛绒的不要了，那他就买这个东西了，就买合资版本了，你减一点就减一点了。所以说我们买车的时候有时候需要真的需要瞪大眼睛啊。刚才讲的那些是舒适性配置，什么什么塑料了皮了毛了，我不要么就不要，便宜点就可以了，但是安全性这个东西减配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啊。比较重要的 ESP 举个例子， NHTSA 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上面2004年的一份报告，很早了， ESP 至少能够避免 35% 的事故。对于 SUV 的车型， ESP 作用更大，因为它重心高嘛。相比没 ESP 的 SUV 车型，它事故率啊可以相差 67%， 降低 67% 啊，如果有这个 ESP。所以说你像这种起亚、易跑的最低配、日产其他的低配，它没有 ESP 嘛，价格再低我现在也不推荐你购买。我这儿补充一下，不是黑坦，我以前就是日产其他车主。前面这种舒适性的配置减配，无非就是今天我出门这个衣服有可能少穿了一件，或者说是啊真皮的衣服变成了一个仿皮的皮夹克，这种其实就还好，你还能说这是自己的风格和价值观取向的。但如果是 ESP 这种配置减掉了，就有点像你原本就是高度近视，你把它眼镜拿走了，你要摸出去了，这个我就觉得不太好吧。那么说到底，总结一下，厂家想要把这个合资车给它减配减下来，说到底就是为了要节省成本，增加市场竞争力，同时还要赚更多的钱。那么至于减配之后合资车到底能不能买，那是要看它减在哪里了。舒适性配置其实就还好，少一个雷达，或者说你这个真皮的变成布的了，我觉得只要价格过得去就还行。但你什么 ESP 啊、刹车啊这种安全性的这种配置少了，我不推荐买啊。那么既然合资车减配现象现在是比较严重的，那还不是因为被国产车给打的吗？这个国产车或者叫做自主品牌的这种车子配置非常丰富，越来越丰富，但是也是避不开一个说法，质量不行，牌子不够响，开两年就要坏掉，修车都是要排队的。这修车排队到底是它容易坏，还是它修车的店比较小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国产车的质量和合资车的质量差距到底在哪里？国产车和合资车，它其实你要是去买轮胎或者是进其他的刹车盘配件，都是同一家供应商，它到底相差在哪里？也有不少朋友说，这国产车再过个几年就可以赶超合资车了，那这个说法它到底有没有确切的依据，还是说大家就是想想是一个心愿呢？都给你整理好论文资料和数据了，有兴趣了解一下的话，不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国产车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，文字、音频、视频都有，你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。